好，感谢主。今天我们开始分享天国财物哦，天国财物，就是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。那我们这里也看到一些经文，就是针对于财务的啊，就是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式的管家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这里就看到了天国财物啊，是神的一个，就是为了坚定列祖所起誓的一个约，然后得获财的能力也是他给我们的。那今天由我来分享天国财物的第一期基本原则。那基本原则的话有16个基本原则啊，在分享基本原则之前的话，就看到了一个就是作者的一个祝福，还有他的前言，就是以凭着信心和撒种来看待财务，还有就是两个主题以及两个声明。那在分享之前，我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要谢谢你，谢谢你真的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当中，你招聚你的儿女们能够在一起来学习天国的财务也好，叫我们能够明白财务是神的心意，也是他乐意赐给我们的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财务上看到神的心意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以至于我们在财务当中也能够去扩展神的国度，也转换我们的思维，好叫我们知道财务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，愿你来带领。圣灵在这里运行，以上祷告同心合意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这里他看到了，就是一个祝福啊，就是作者的一个祝福，他是这样子讲的，他说：“如果你勤奋应用将要听到的信息，将绝对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拿起你的圣经，然后笔记以及笔，准备好做笔记。”我祷告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神会祝福你，因为我们要整天的就是在今天的一整天都会在谈论钱，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收取奉献。当你给予的时候，通过信心给予，树立你的信心，并使其成为你今天所需要学习的，并且应用的实际奉献写起，就是这里的话就讲到了，就是那个事工的奉献啊，他就讲到他说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们收取这些资金是为了你的国度，扩大你国度，并且推进它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祝福那些给予的、渴望捐赠给国度的。天父，通过他们今天学到的东西，我们完全期望他们繁荣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将来的财务会祝福到他们，祝福我们，祝福天国，并以你认为适合的方式推荐天国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里就是作者的一个祝福啊，他就是渴望，就是当我们在明白真理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奉献啊，这个奉献是用于哪里？就是用于神的国度，然后推进神的国度啊，以至于财富它可以祝福我们，可以祝福天国啊，以及推进天国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信心啊，信心。 这里他讲到了就是信心，在财务上我们也需要就是信心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知道信心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不是顾念所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就像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在农村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知道一个农夫啊。他种地啊，他种地的时候，他肯定不会说：“哎呀，我知道种这块地的时候，然后我种下那个种子，然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丰收啊？”而是在他还没有看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去开荒，然后挖地，然后去播种，以及洒水，然后去施肥，去喂养。你看，就是一个农夫。如果只顾着定睛看见的东西，而不是看不见的，那么他就不会选择耕种。那如果他看看自己手里这看得见的种子，再看看那一块田地，心里琢磨着：如果我种下这些种子，手上就啥也没了，而且还要劳作。但现在至少还能够看到种子，还能够当饭吃，或者是做些别的什么来。如果他只是看到他手里的种子的话啊，哎，他就会想着，哎呀，等我种下去没有收成怎么办？那如果我不种的话，至少现在还可以当饭吃，或者是做点别的什么事情，或者是拿去卖换钱啊，都是可以来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简单来说，他必须对种子种到地里面的收成是有信心的，他的眼睛是看到将来而不是现在。俗话说。一鸟在手，胜于双鸟在林。这是人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思维，但它并不是天国的思维，因为它基本上说的是你所看到的，就是你所得到的，你认为一定是眼见为实的。那在一定的程度上的话，那这是看得见的一个事实啊。如果一个农民他看不到将来的事情的话，那他就不会去种。如果他不耕种的话，他将永远不会看到收成。所以说，农夫他就必须要凭信心行事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常常以农夫耕种作为信心和信心运作方式为例证。因为耕种的单纯者指望去耕种。很简单的一点就是，如果他定睛在看得见的，如果他把这些看得见的。放在那看不见的东西上，那他就不会去撒种。但是如果他是定睛在看不见的东西上哦，他将来就会去撒种。所以说，如何播种、给予或投资，就显示出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什么事情上。如果我们只是就是定睛在那个看得见的东西上哦。那就显示出我们是活在那个恐惧的里面，因为我们不敢去做嘛，不敢去撒种嘛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定睛在那个看不见的，是凭着信心的，那我们就勇敢的去撒种啊。这里就讲到一个信心与撒种啊，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如何去撒种，如何去活在信心里面去撒下那个种子。那两个主题就讲到了一切都是他的，一切都是他的啊，都是神的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当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时候，那我们的思维就会转变，我们就会转变成管家的思维。那有关财务的知识，其实作者他也在这里就讲到了啊，讲到了他是怎么样去实施的，就是他在那个萨姆尔那里博士那里的时候啊，他就在他们的聚会当中就可以看到萨姆尔博士在呼召奉献的时候，在大家就是传递那个收钱的那个盘子啊，然后他就会说，哎呀，你看。哎，那里站着两个天使，然后这两个天使在干嘛？两个天使在看着人们的奉献，而且他看人们的奉献，他不是说看你奉献了多少，而是看你保留，就手上保留了多少。 啊，就是当他这样子，就如果你只是在保留的多少的里面啊，如果只是人们手里所保留的，那就表明了它里面恐惧的一个程度。也就是说，当它就是放进去的时候还有保留啊，就说明了它里面恐惧的一个程度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保留下来的可以保护他们，以至于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啊，在这里就看到了我们的奉献，我们也在思想哦，就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？是全然的奉献呢，还是说，哎呀，我要留一点，我要留一点？我们在学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然后就讲到了一对夫妻啊，他去变卖田产的时候，也是私下留了几份，然后神真的就是看态度的一位神啊。当他私下留几份的时候，哇，就很可惜，那对夫妻就死掉了。所以说，真的就是神，他真的不看我们奉献的一个态度是什么。真的，就当我们奉献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存那个全然奉献的一个态度，就要明白一点，就是一切都是他的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一切都是他的。你越是一个好管家，神就越能向你倾倒。如果你没有被钱奴役，没有把马门当做你的神，神真的不在乎从你的手上经过多少钱。当我们摆正一个态度的时候，明白一切都是神的时候啊，他真的不在乎多少钱能够经过你的手。阿门吗？阿门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方式啊，就是改变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一个对齐的方式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与神的话语对齐，真正的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。我们在财务的方面啊，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军队的思维。啊，军队的思维的一个定式，我们也知道，就是军人啊，每一年其实国家都有在征兵啊，都有在招兵。那军人的话，他就是属于政府，他服务于国家，这是第一件事能够被真正灌输到士兵里面的意识，也就是士兵里面的意识啊，他能够去当兵。那首先被灌予的一个思想是什么？他属于政府。它属于国家，啊，让你知道你不是想来就来的，也不是说想走就走的。在他们参军的第一天的时候，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已经准备就绪了。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头发剃光，就确保你已经明白了军队对你是有主权的。啊，这是发展军事思想的第一步。部分军事思想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，但是这是非常简单的一点，就是你明白知道政府会完全照着你所有的衣食住行，包括家人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哪怕就是殉道了啊，就是殉职了，那这国家也会照顾他在世的一个家人。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，作为就是神家的儿女啊，那我们就明白我们的主权在于哪里，我们是属于神的啊，我们是服务于神的，那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是为之效力的。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明白，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就是我的主，是我生命的主。是我家庭的主，是我所有一切的主。所以说，这个啊，我们首先就是一定要明白，明白的一点就是一切都是他的。关于财务也是一样哦，一切都是他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。拥有军事的思想，也就是天国的思维，或者叫做管家的思维啊，管家的思维。那我相信一致。那我却花了相当的时间才对医治有信心。那相信医治和对医治有信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。很多人相信医治，但是没有信心得医治。 那同样的是，你可以相信在财务上神要你帮佣，你可以相信神希望与你合作，并通过你财务兴盛。但对财务有信心，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所以说，要把我们从现在所处的位置啊，要提升到那个具有挑战力的一个挑战当中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神是将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。当我们明白一点，就是一切都是他的，一切都是属于他的，我们只是一个管家。那今天的这个财务也是告诉我们啊，就是真的，就是我们的财务都是神的，都是属于神的啊，都是属于神的。那接下来这第二点就是那个两个声明啊。两个声明，他这里就是两个声明是什么？就是第一，就是神想要他的人民繁荣；第二点就是为要建立神的约，扩展神的国。当人们有正确的思维的时候，推进天国最快方法之一就是让我们能够繁荣。在财务上是属地的思维，只有使人把神当作自己的幸运赌场，为自己积蓄财宝而坐享其成，那这并非神的旨意和计划。如果我们的财务还是在属地的一个思维啊，哎呀，我们就觉得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啊，然后或者是就是在财富上去坐享其成啊，那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和计划啊。不是神的旨意和计划，真正关键的一点，那我们首先要从那个《生命记》8章16到18节，8章16到18节，他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给你们吃，是要苦练你、试验你，叫你终久享福。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财是我力量、我能力得来的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所立的约。我们在这里的话，要真正的很清楚啊，要明白的一点就是，神赋予了我们获取和创造财富的能力，是因为他可以在这个地上建立自己与人的盟约。他不仅仅是为了让我有钱啊，使我成为亿万富翁。传道书他也说了，钱是四金石，但是他不是这样子啊。那箴言书就说到，他说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很多人他就会去变，就是错误的去认为啊，就是哎呀，这是人的一个属灵恩赐啊，使自己在基督身体上占有一席之地。然后意思，你看从这里的意思就讲到了，就是买官的意思啊，就是箴言书他说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你看这里就讲到了啊，就是那个高位嘛。高位就是意思就是买官啊，买官。那但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啊，不是神的心意啊。这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错解一些经文啊。但是我们要明白的一点，神在财务上啊，就是想要他的人们繁荣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坚定神的主权，一切都属于他，一切都归于他。啊，一切都归于他，以至于我们在财务上啊，在生活上不再是那种奢侈的牺牲品啊，不再是那种过浪费的一个牺牲品啊，就是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回到神的里面，可以成为那个属天的一个荣耀的管家啊。我们繁荣的原因是因为地上的坚力。我们在地上建立神的约，扩展神的国。所以说，这里都讲到了，他说我们繁荣的原因啊，因为神他要使我们繁荣嘛。那繁荣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在地上建立神的约，扩展神的国。 成为与人和个人目的相关的，那财务的一个教导，然后被扭曲的时候啊，甚至到贪婪的一个地步，还有到政权领域的时候，那就会被扭曲。扭曲了，那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，哇，在财务就是高消费，然后还有过度消费、提前消费的一个时代当中，你看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贷，所有的，你看这些都是过度扭曲的一个社会当中，那我们能够获取什么呢？所以说现在就是修复的时候。要不断的借载天国财物，然后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在财务上不断的去修复我们，去更正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在财务上能够真的去建立神的约，去扩展神的国度。好，感谢主啊！那第三点，基本原则啊，基本原则。就是有这里就讲到了16个原则，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原则，但是现在我们就是按着这个课本上哦，就是我们就去学习去看看16个原则。那16个基本原则，第一点，你需要的，然后是告诉天父，而不是人。你所需要的是告诉你天上的父亲，而不是人。你必须体现，你必须做出决定，决定这是我要遵循的一个规则，就是我要遵循的规则是什么？我需要的，我要告诉我天上的父，而不是去告诉人。我要预备好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会遇见试验。那我先有献身，再有试验。当我通过试验的时候，我的看见就会被提升，所以说这里就是我要追寻的一个规则，就是我的需要首先要告诉天父，而不是告诉人。第二点，天父是你供应的源头，而不是人，和前面就是差了一个字，就是第一个字，就是供应嘛，是不是你的需要？那这里是供应，那对神的信心可以满足我的需要。神是我的来源，而不是人。神可以供应满足我的需要，他是我供应的源头，而不是人。神会使用人来满足你的需要，但人不是你供应的源头。就是，但是首先一点你要明白啊，就是不管人帮与不帮助你，但有时候神他也会借着人去帮助你。但是你要明白的一点就是，神是你供应的源头。而不是人，啊，神他也会使用人来满足你的需要，但人不是供应你的源头啊。这里就要让我们明白的一点，这个次序啊，这个次序。第三点就是找到神让你做的，选择难的。如果你当下有2个选择啊，你不知道要选择哪一个，那就选择比较难的那一个。你尊重。神会尊重你正在努力奋斗的事实。如果他不想你那样做的话，哪怕你走在这条路上了，他也会改变你的方向。总是找到神想要你去做的事情，并且去做，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是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、手头上有多少钱或其他任何东西决定我们做什么。那在这里的话，真的就是让我就是看到啊，最近我也是在做选择，就是在工作上做的一个选择。哇，当时的话，我很想去外地，很想去就是我最想去的一个城市啊，就是广州。然后我就一股脑门的就想着要去那个地方。但是当我真正然后以至于虽然说很想去，但是没有行动嘛。以至于我最近就是做了决定的之后，哎呀，我要走出去，我真的，我决定，我真的要走出去了，而且是立马马上要执行的这件事情啊。然后我就开始走出去，我就开始在线上网上找工作。然后神真的很奇妙啊，就是广州的工作一个没找到合适的，然后找了3份都是苏州的，然后还有一份就是留在本地的啊。当时的话，哎呀。 这个选择就是有点难啊，然后当时就很纠结啊，也很纠结，然后也很苦恼啊，怎么自己想去的，然后没得去，后面我就选啊，就选嘛，哎呀，去苏州的话工资就高一些，然后留在本地的话呢，工资就低一些，而且那个工作的难度就比较大，然后可能就比较在人看来就有点吃不消，好吧，那我就选吧。啊，就开始就是选，就选择，哎呀，就决定还是留在本地吧啊，因为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工作的话，确实也要适应一下，所以说就选择了在本地，然后去适应啊，就这样子去跨出去，然后今天的话就得要去上班了，所以说真的就是当你朝着神要你走的方向前进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。他想要你做什么，他会在那里供应你。所以说，真的就是让我在预备这一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真的不要去想，哎呀，自己手头上有什么呀，然后有多少钱呢？哦，真的不要去思想这些。就是当神要你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的时候，他就会告诉你想做什么，他会在那里供应你。那我就大有信心的啊，我就在那里，然后我就很有信心的，我就去到那里，而且骑电动车还要1个半小时。哇，昨天我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路程这么长，但是我也很有信心的，然后去到那里。好，第四点，让祝福超越你，而不是追赶祝福。让祝福超越你，而不是你要去追赶它。你看，现今的一个事工谈论追逐祝福以及如何获得祝福啊，即使在旧约之下，如果你活在神面前，遵循他的道，你不需要去追逐祝福，祝福他会追着你跑，祝福超越你，你躲都躲不开，就像你无法躲开海啸中那些海浪涌向你。包围你的巨大海浪的时候，神就是这么做的。你无法逃离神，你不能给予神，你也不能胜过神。所以说，当我们不能这样子去逃离神，给予神胜过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明白了一点：那既然这样，那就神呐，你让祝福追着我跑吧。啊，只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祷告，活在神的面前，遵守他的道，啊，让祝福追着我们跑。啊，是躲也躲不开的，就像那个海浪一样，你怎么跑，它都要涌向你，都要将你淹没了，然后包围你。第五点，只要期望神，不要期望人，不要对人有期望，只要对神有期望。如果你对人有期望，期望是信任；如果你的期望来自于人，那么你就是相信人。如果你期望他们能够给你带来什么？他们会向你失望，他们让你失望的原因，有时候会因为他们的天性和性格，有时候神已经告诉你要选择去依靠人，而不是不要帮助你。就是为什么神会为什么呢？他说你依靠的是人，哎，你不是依靠我，他要确保你仰望的是他。就很多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啊，就是想着要依靠人。就想着，我们信任这个人，就想着让这个人来帮助我们。但是神他真的不希望我们这样子去做，就希望我们能够确保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仰望他，去仰望他，去依靠他，真正的去依靠他。只要期望神，不要期望人。第六点，将个人财物视为事工财物，将个人财物视为事工。财务，如果你在事工上专职侍奉，也会涉及到事工的财务。首先，我们相信每个信徒都是执事，因为所有个人的钱都是事工的钱。一旦你明白这一点，有了这种思维，一切都会改变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有一个改变，就是将个人的财务视为事工的财务。第七。总是出于感恩，而不是强迫害怕。当你出于感恩，而不是强迫的给予的时候，那你里面就不要出于害怕。 人们常常就有一个害怕哦，就是哎呀，如果你没有奉献啊，你就会落入咒诅当中。如果你不缴纳十分之一，你就会被咒诅。你看，这种是不是让我们害怕的言语？如果你要做这一切的话，真的，我们就是出于甘心，是出于甘心的一个奉献，出于甘心，出于感恩。首先一点，保罗他也说了，他说我们要确保自己是出于甘心的，就当我们奉献的时候，就是出于甘心乐意的。第八点，全心爱神，不专注于钱财，不专注于事物钱财，你要专注于神和人，不是东西和财物。那谈论这个原则的时候，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啊，神是供应我们的源头，那我们就要特别的注重这一点，就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要专注神和人，也就是说，爱神和爱人，而不是事物或者是财物。你看，这里就讲到了，就是穆勒啊，就是讲到了乔治·穆勒。我们也知道他是孤儿之父啊，乔治·穆勒，孤儿之父。他曾一段时间同时照顾喂养2000多名孤儿。他除了向神祷告，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要过一分钱。你看他在这里的话，哦，虽然说有2000多张嘴，哎，一日三餐，食物都要按时按量的摆在餐桌上。那准确来讲的话，你看乔治·穆勒啊，他没有向任何人要过一分钱，也就是说，他每一顿饭都是靠祷告来的。啊，每一顿饭哦。都是靠祷告来的。他不管在什么的时候啊，他只在意这些嗷嗷待哺的生命，也就是说，只在意那些孤儿。他只管在意那些孤儿的住所，他根据需要前往，而不是看自己手头上有多少钱才办多少次。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要花多少钱或意味着什么。他没有坐下来说：“哎呀，我要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了，然后我看一下需要做到的，然后看到人们的需要，他才会祷告啊。”但是我们会发现，他在祷告当中啊，真的就能够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，不管是财务、信心、祷告还是其他的，他们都是互相叠加、交织在一起的，因为这全是圣经的真理。如果是圣经，一切都应该能够交织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。如果是圣经，那一个原则就不应该与另一个原则相抵触。所以说，每当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回去跟神说，这是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相信照顾这些孤儿是你的意愿，我们需要为这些孤儿建造一座房子。啊。然后他会发现，这个需要多少钱啊？人们就开始帮他计算花费，在计算的时候，他就先采取行动。他从未祷告说：“哎呀，神呐，这座建筑物要花我20万美元哦。我们现在感谢你，请你开始在人们心中做工，给我们筹集20万。”你看，这不是他要实现的一个方式哦。他没有说以祈求财物，他是。而是为这些建筑物不断的感谢神，为每一栋建筑物去感谢神。他不是说去查看，哎呀，需要花多少钱，需要花多少钱。他所需要的就是相信神，而不是财务的数字。全心全意、尽心尽力爱神和爱人，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就是喂养这些孤儿。啊，我们就看到了乔治·穆勒啊，他对神的一个信心就在这里。那第九点是给予，而不是借出。重要的原则是给予，而不是借出。他说，当你给予向你求的人，也就是说，凡求你的，就给他，就给他。凡求你的，就给他，就是这样。凡求你的，就给他啊，就是这个思维，给予是一种很好的生命方式，它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 啊，也就是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看到没有？给予它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方式，给而不是借。作者他也说，他说我从来不借贷，如果有人需要钱，我会给他们钱，人们还能更好。但我的心态是给予而不是借出，因为圣经这样教导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头。而不是尾，不是要给予人啊，不是说我给予的人又期望他偿还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里的话就让我们知道，给而不是借，给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方式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给予者。第十点，一切都是出于甘心乐意。那我们给要重要的是一个心字。啊，一切都是出于甘心和自愿。如果你的动机不对，后果就会截然不同。真的，当我们这样子去给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甘心乐意的。当我们不甘心、不乐意的时候，我们的动机不对的时候，那个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啊。第11点，成为财务的河流，不是水坝。这个很关键。如果你是河流，钱财会通过你流动；如果你是水坝，它就会停在那里。贫穷思维是一个囤积的行为。现状是，大多数人一开始都是拥有了贫穷的思维。你可以去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他们都在囤积。他们可能在经济上富裕，但是他们的思维是贫穷的。就像我们最近看的那些明星啊，你说他们缺乏吗？也不缺乏，也富有啊。但是为什么都是一而再、再而三，一个连着一个就选择了自杀啊？选择了周游世界，周游完了之后啊，生命的尽头还是以死亡告终。所以说，真的就看到了，不管是富人也好啊，他也是有一个思维，就是贫穷的一个思维。如果他的思维真正富足的话，那他就可以去享受啊，享受这些在信心里面去处理财务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真的我们要成为那个钱财的河流啊，而不是那个水坝啊。钱财囤在我们这里就不动了。啊，是不是我们要让这个钱财给流动出去啊？不是囤积在我们这里就没有用了啊。好，12点，你拥有的不是基督，不是属基督，那你也不属基督。如果你拥有的一切都不属于基督，那么你也不属于基督。如果他拥有你，他会拥有你所有的一切，这些都是需要去思想的。就是要让耶稣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那这里他就很清楚的明白一点：如果你不拥有耶稣基督，那你拥有的啊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啊没有用在神的国里面。你看他这里就很严厉的说：哎呀，你也不属于基督。所以说，真的是要转变我们的思维啊。13。你的心在哪里，财宝就在哪里。你投资的是你认为值得的，你投资自己所看为宝贵的，这是一个双向运作。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财宝就在那里。你把你的财宝放在哪，你的心就在哪，对吗？如果你珍惜某些东西，你想让自己的心在什么东西上，那把你的财宝放在那里。那这就是运作的一个方式。当你的财宝放在属地的，那就是属地，就是属肉体的，属地的。那如果你的财宝是定睛在天上的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属天上的一个财宝啊。第14点，天国财务原则，任何地方都有效。天国的一个财务的原则，它在任何地方都有效。如果你发现传教士传讲的东西只能在美国运作，或者是只能在繁荣的国家运作， 那仅在机会良多的国家是有效的，这个不是福音。福音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，它不仅仅在美国可以运作，在繁荣的地方可以运作，那在欧洲、亚洲，在任何的地方，甚至在中国啊，都可以运作啊，都可以运作。所以说，在任何地方都是有效的哦。必须要通过新约天国的统治，然后我们这样子去过滤啊，并且是正确的去分辨啊，分辨神在天国财务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样子的。15点，繁荣思维是在信心上富足。那什么是繁荣呢？繁荣的真正定义是什么呢？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啊，繁荣就是多一套多余的房子，或者是度假屋。或者是有4辆额外的汽车，就是多余的，是不是？可能我们就觉得呀，这样子就是繁荣。那在印度国家，其他的国家啊，繁荣的想法可能就是2只山羊啊，不是1只羊。繁荣它取决于你所在的位置，这与你的思维方式有关啊，与你的思维方式有关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当我们照着神要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知道圣经它是这样子讲啊。哎呀，就是在那个，他的美在，对，圣经他说，神选择了这个世界上的穷人，好使他们在信上富足。保罗说，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样样都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说出这样话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明白信心。所以说，繁荣的思维它是在信心上富足。每当我们做出决定，做神要让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一旦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去做，那跟我们的手上有多少？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，而是在于你的信心。信心富足就意味着你可以完成神想要你做的任何事情。你不会根据你的手头上有多少钱而行动。你知道了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那供应就会在那里，神就会通过你永流浇灌，同时你的生活水平也会随着提高，但真的就会看到了，神要扩展神的国度，那我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水涨船高。就看到了那个劳力的农夫啊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。所以说，当我们愿意为了神的国度去扩展的时候，神他会赐我们当得的粮食。这里就讲到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。这就是我们在就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遵循的一个属天的原则。当我们走向了经济没有任何压力的生活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发现，哎呀，我们就知道了，神是慷慨而不浪费的。我们的神真的是不是浪费的，而是慷慨的。第16点就是律法是要求，恩典是奖赏。律法是可以遵守，但可以违心。先恩典，先有信心，才能够带出行为。约翰福音1章17节讲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意味着行为是有要求和规定的，恩典却是奖励机制。我们看到了这里的区别啊，恩典是奖励机制，但是动机必须带来行为，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。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啊，就是当我们这样子去遵循律法，那律法它是我们的要求，恩典就是奖赏，我们都要遵着神的话语去行。遵着神的话语去行啊，那就是律法和恩典之间的一个区别，就是行为和心意啊，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跟你的行为，你就是一致的啊，一致的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，真的 让我们看到了就是神在财务当中啊，这里16个原则就是感谢主啊，那基本原则就是这样子。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啊。那我就做一个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是的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在天国财务的基本原则当中，也让我们明白了父你的心意，供应的源头在于你，供应的源头在于你，而不是来自于神。我们当仰望你，也要明白的一切，的是一切都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是神的管家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主啊，也愿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在财务上不断的突破，不断的明白神你的心意。谢谢你，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